得得不了心。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济南行记的第四期，然后也是我们最后一期了。
对，
然后因为是最后一期嘛，所以我们要一定搞点特别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特别的。首先我们来请
解锁了一个大咖，对吧？
对对对，我们先请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泉州的老李，
就是著名的播客界的泉州老李。
对，
耶，
欢迎
欢迎欢迎。因为昨天前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解锁了他，然后就有人在我们的门道的微信群里边说，哇，真的是好兴奋，好兴奋耶！我在小宇宙的第一份这个，
谢谢大家，谢谢
购买，就是买的来去泉州。
对，然后我们群里面有一个朋友说，
谢谢各位衣食父母。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老李一起串台录，我就圆满了。
对，
我们今天马上就让这位朋友圆满，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他骗过来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自愿的，而且紧紧跟随，还吃了顿饭。
对，我请客的。
然后另外的两个人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VC， 一个是小草。
对，分别来自午夜飞行和门道，又是我们两档节目联动的一次特别的录制。
嗯，二位大咖好，二位大咖好。
好，我们今天都是大咖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第二个特别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录制环境非常的特别。
对，
嗯，小强介绍一下吧，这是他找的地儿。
对，我因为我们中午活动就结束了嘛，从北京壁画博物馆出来以后，我们三人就脱团了，我们就脱队了，我们说我们要去一个特别一点的地方啊，因为老李跟 VC 呢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认为太原市中心一个非常低调的，但是可以让我们仿古爱好者有巨大满足感的地方，就是
简直太好了，好吗？
我已经快要哭了。
不用谢，不用谢，不推荐的人不用谢。对，就是纯阳宫，也是现在我们也叫太原的，这也叫山西省古建筑博物馆。对，
看哭了已经。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我们光是只是在那个碑廊的那个部分逛了一下，就已经快要不行了。
一进门，光那两只铁狮子已经让我快要哭了。
对 对, 对，关键是老李，我是冲着他带他去看一些造像啊、碑什么的。老李同志首先就奔着狮子去了，你知道吗？
他因为李老师就每次都能发现一些非常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在第二期节目里也提到了，
对，我们就是提到你看匾的那个事情，所以大家都千呼万唤让你来。对，
然后其实我们这一路就是从济南这一行吧，大概走了四天的，应该准确来说是四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跟老李是一路同行的，然后每天都可以听老李跟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还唱歌，
对对对，
很低调的。
所以他是个宝藏，他才是个宝藏。
那其实我们今天找老李来，其实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作为团友，我们共同的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一路的行程，然后包括
必须的，
老李作为一个对泉州非常了解的人，来到我们北方地区有什么感受？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稍稍提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北齐壁画博物馆。
对，
我们主要做这两方面的分享吧。
对，
我们先说说北齐壁画博物馆吧。我们要不老李先来分享一下，就是
你们先
对，因为门道跟那个午夜飞行都做过北齐壁画博物馆的这个
对节目
专题节目，
但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角度
啊。门道是采访了我们今天也见到了王江云馆长啊，
对，
然后
而且门道是因为在没开馆的时候去的，就是而且特别经过这个申请了下到那个古墓里边去，所以那个现场感那个和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是开馆以后第一次来。对，
所以宝蛋姐姐先分享一下吧，就是曾经就是你刚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现在周围的这些展陈的部分，只有徐显秀墓一个墓葬放在那儿，是不是？
对，
这今天看到了更多像娄瑞墓啊其他的一些墓的壁画和他的策展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的感受还是挺特别的，我觉得我感受应该分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呢是我看博物馆的角度，因为我今天跟王馆长见到以后一见如故啊，我们就是相约了好久，就好久没见面，上次一别就再没见过，所以我说开馆了我以后一定来，就是一定到100多天以后我来到了这里啊，从故地重游，感慨还是挺多的。首先我来的时候呢，那个馆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但是展柜还是空着的，我大概知道我已经体验了就是所有的就是可以互动的设施，但是所以展柜里的那些壁画其实还没有搬迁进来，但是贴了个条子在上面，贴了一幅小的那个 小的照片贴在上面，这可能是哪幅画，所以我当时是看着这个跟大家来边走边来录节目的。那今天的这些柜子都被填满了，而且呢因为看北极壁画，我今天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壁画其实我也都看过，差不多楼瑞墨、水仙梁、九月港，我们对，比如说那个壁上乾坤展呀，包括有的时候零零散散的展它会拆出来能看到，大体上都看到过，但是它这样集中的以壁画主题的集中展示，包括它还有一个续写秀墓的遗址的这个完整的展示，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展览动线和展览呈现。我觉得哎，假如是一个没有任何就没有看过的啊，对北极生活或者对南北朝生活一无所知的人，他可以借这条线来对那个时代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就是用这种绘画图像形象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那个时候的人文风情，他们穿的什么，他们喜好什么，他们的精神信仰是什么，完全通过图像来给大家解读。而且非常丰富，都是上品啊， 不管是楼瑞的马，还是那个后来他有个展厅水泉梁的，他把那个水泉梁壁画的墓室那个空间感呈现出来了，然后还有，极品啊，对对对，你看，对对对，我还是保守了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那个神仙图的那些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对，就是这，假如是用这个点来看那个时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视角。它跟别的，比如说我们在山西省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看这个，我们看山西的这个风土、这个人文的这个风貌，这一块也只是整个的它的一个部分，而我们在这个北极壁画博物馆，它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这个切面又那么丰富和那么美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博物馆来说很好的视角。另外一个视角呢，是因为我在回到北极壁画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已经又去了一次英国，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那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边找到两个线索，真的是只有在北极博物馆可以跟它勾连起来的。一个呢，是我回头把照片放在 show notes 里边，一个是我在大英博物馆里边看到一个就是连珠纹佛像，外面是一圈连珠纹，里边是一个佛像或者是人像或人造像的一块砖，就是菩萨或者是佛，就是应该怎么说，菩萨像吧，菩萨像更准确一点，你提醒对啊，这样一个，但是它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菩萨，反正我们只能说是一个人造像，一个这个一个砖，这块砖就跟那个徐显秀墓的侍女的那个，包括她包裹的那个裹巾和她的衣服上，包括马鞍上的那个形象是一模一样的。哦，我这还不是我瞎联想的，这是在大英博物馆这个展品的旁边就贴了一个小的说明，上面就把这个丝织品的这个绣像就放上去了，所以这个是官方认证的啊。就我把这个照片回头放着，所以到这儿了以后，我发现就是我们王馆长非常细心，就是这个图像是作为他们的一个装饰性的图像，在玻璃上可以看见的，所以他把这个元素非常重要的提取出来了。大家如果到北极壁画博物馆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他今天展示了很多九原港的那个狩猎图。这个狩猎图非常精彩，非常好看啊！当时它这个狩猎的形式，我们比如说它反身射那个虎啊，这种跟那个于洪墓里边射那个反身射狮子的很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来自可能是从西边过来的那种一种规范的特质。那我在哪儿又找到了对应的呢？也是在大英博物馆，它有个亚述展厅啊。这个事情还可以为我们苏州博物馆的谢馆长，我们要好好的宣传一下，因为5月1号亚述大展会在苏州博物馆开展，就是苏州博物馆的西馆吧，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苏州博物馆跟大英合作项目里边，亚述可能是最后一个展。然后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那个当时亚述人他们就是射狮子的狩猎的那个图，一模一样，真的，你看了以后就，当时在那儿看的时候，我当时只想到了于洪，但是于洪墓上的那个形象，但是当我今天站在那个水泉梁这个壁画前面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又反映出了这种图像，就这种图像的纵横关联让我非常的兴奋。这也是北极壁画博物馆，也就是说我们在晋阳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山西这个地方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佐证。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我们团里边有个意大利的小伙子叫阿雷，他那个 中国通啊，我今天就他最认真，在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啊，记的是中文啊，我拍了张照片，他跟那个他有一个把北齐壁画的那个西域人的这个像的这个把它放出来，那阿雷给他拍了张照片，非常非常像。
对，
他找到了自己的祖先。
对对，
是我帮他找到的。
哦，是吗？
酷，
始作俑者，
我帮他们拍的，帮他拍的，
太棒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我的这个见识的成长，还是这个博物馆的成长，都是让我觉得，我们都在不断的在奔跑。而且刚才跟网管，后来跟网管也聊了一些，待会儿这个录音我建议那个，
我们可以放
一下，就是他讲的，就是他说当时建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他请人迁坟的这个故事。因为我采访他的时候，这是他在跟我吃饭的时候另外说的，当时我就很后悔，这个
没录下来，
为什么没录下来？今天我本来想问的，但是另外一个人问了，他就说出来了，我觉得可以满足我当时的遗憾。因为他今天也非常动容的跟我说，他说你应该，我是从零开始把这个馆建立起来，而你呢是也比较早的介入了我们的这个一步步成长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今天的感受。
那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吧，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两个节目里面对这个北齐壁画博物馆的解读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嘛，一个是馆长来讲，然后是在他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期节目呢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参访者，在他刚开放的时候进去，然后按照一个他的这个一二三展厅的这个顺序去看，然后再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部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什么背景去进行了一个介绍。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太跟着那个我们的讲解员小姐姐在走，我就重点去看了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首先是上次我在徐显秀墓那个第二展厅没有特别的好好的体会这个第二展厅里面呈现出的一些多媒体的设施，因为上一次就是你肯定还是想多看看那个墓道，然后多这个沉浸在里面一点，然后来试图弥补一些不能下去的遗憾，所以其他的大概就是随便看了看，因为你老觉得反正我不能下墓，其他的周边的这些图画什么我就随便搞搞。然后这次我是就是特别体验了一个是 VR 眼镜，我上次也体验了，但是上次的体验时间非常短，这次我戴上之后，我是这个尝试着做了一些高低的变化，然后我发现大家戴上这个 VR 眼镜去体会整个想要更沉浸在这个墓室里面的最佳位置，其实是你坐在地上，就因为它那个 VR 采集的时候，它的那个仪器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的那个视线是大概就是如果你戴上那个 VR 眼镜站着看的时候，是比这个墙周围的这个人像都要更高一点的。但其实就是我们普通的个人，就大家如果看那个陈丹青那个纪录片的话，就是其实他的那个人像是跟真人大小差不多，甚至比真人还要高一点的。所以如果你坐在地板上，然后去戴上那个眼镜向左右看的话，他的那个位置其实是稍微会降低一点，然后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更像你真人进去的时候看的那个感觉。
不管任何时候保持最谦卑的姿态总是有最好的收获。
对对
对。然后我也体验了一下，其实它是可以走动的。王馆长扶着我，他说我扶着你不要怕走，就走一段路，你其实完全是可以实现从墓道走到墓室的这整个过程。你可以在，你就这样子的话，你就真的就跟在墓道，因为我是下去过的嘛。他说你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我说对，因为我下去过，我才觉得这个 VR 做得
更真实，
更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那个徐显秀墓的那个墓志铭旁边，其实是有一个电子大屏，然后那个电子大屏可能很多人就是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我今天还专门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他拍了一下，从模拟了一下，就是从那个外面，然后怎么就是顺着那个按照镜头的那个视角，然后进入到那个墓室里面。其实那个还原的其实也还挺好的，大家只需要站在那个投影投下来的那个光的边缘，你站在那个位置或者站在光区里面，就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沉浸感。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观众可能来了之后，比如时间不够，或者说对于我国博物馆的这种这个电子设备比较的不屑一顾的人可能会错过的。但其实在北齐壁画博物馆这两个部分其实是做的还真的挺不错的。
对，这就是我不得不再抠一下，或者我再说一下这个王江馆长，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好，而且他说他今天跟我说，他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当代的守墓人，守着这片墓，然后他说我 从一点点，包括他指着那个遗址展厅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你看啊，这个展厅已经两年没有再做过其他的就维护工作了，他已经稳定了，我们给他制造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保护他。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多的最小，用他的话讲，最小的都有干预本体，把外部的环境治理好了以后，这个本体就好了，这样一个方式。他说我用了很多土的办法，想了很多的办法，然后呢我就把我能想到的都想了，所以才能有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还是觉得包括我们去体验这个，我觉得他事无就是事无巨细他都考虑到了，我可以想象得出每一个细节，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每一点好都是他跟他团队努力的结果。对，
嗯，好，那我们两个分享的差不多了，来听一下老李第一次进展厅的感觉。
今天我就像是一只掉进了蜜糖罐的蚂蚁一样，在那边就是一种非常甜蜜幸福的感觉。想想北齐年间，大概是公元六世纪中早期吧，啊，那时候的泉州，嗯，我现在所生活的那个城市还只是六七座比较大的岛屿，还没有形成城市，要等它海水往下降，先民们把岛屿之间的滩涂填平了之后，那边才能够活人。而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中原大地，表里山河已经有这么美好的事物诞生了，然后被深藏在地底，然后被历代的盗墓贼们骚扰之后，还能够以相对完整的状态，以这种方式被展现出来，真的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在那边看着那些我想要追寻的东西，比如说在墓里面的那个在吹笛子但是没有给他
画
上笛
子
的
宫女，对，
啊，我看到他的时候那种老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的感觉，
久违的感觉，
就油然而生，整个人非常的激动。我当时是戴着那个 AR 眼镜的时候，我就久久的凝视着他，保持着一个姿势。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别人如果给我拍张照，那个脑袋是不是一直往前在伸，像一只乌龟一样，把脑袋一直向他靠近的那种感觉。但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看着这些生前图，看着这些壁画里面的这些主人、宾客、奴仆和围观的人们，蛮能够进入到那种状态当中的。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开玩笑的，跟其他团友说，最好的鉴赏方式可能就是往中间一躺。
是的，就是你可以环顾四周，然后在那尽情的欣赏，
全身心投入。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目不暇接。
对，我觉得老李他可能感受跟我们更加不一样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环境，我们俩
相似，
还是比较相似，但是还是比较单纯的。但老李他所在的泉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非常集聚的一个点，海上还是公元十世纪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的啊，对，它面向世界的一个点。其实这个晋阳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齐时期的这个山西这个地方，也差不多有着它当时陆上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虽然它不是陆丝的长安，你不是海丝的那个，你是海丝的那个，
我是
海丝的
重要节点，
对，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文化其实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对，
融合
是，
我觉得融合就是所有文化必然的走向，而只有融合才会让文化生生不息，才不会陷入那个永远都突破不了的瓶颈。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融合当中往前行进着。而北齐当时我觉得就是一种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融合。你看那些飞鹰走马的骑士们，那种剽悍的感觉，那种匍匐骑射终于在我眼前呈现的那种感觉，我对以前看过的书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注脚。以前看再多的材料真的比不上到现场再多看一眼，
这也是我们这次的感受，就一定要
到现场，
到现场，
哪怕你 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真的没有关系。就像你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说到的，先来建立一个感情的链接，
对，
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等到你又有了新的累积之后再重新来看，那又是另外一片天地。非常好。
而且我很开心我们三个人都就是和很多朋友一样都在这条路上走着，所以我们觉得能有这次非常愉快的聊天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缘分。
对
对、
嗯、
能够相聚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这边录制的这个现场当下大家可能听到一点点杂音啊，是因为垂杨宫的古建筑在修缮，大家不要介意，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那么安静的。
对,
对，我们特地留一点有背景音的，
就是要修修补补的。
对对，但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录制的当下这个现场还有第四个人。
对，这是让我特别在意的一个人。
对，
刚才我围着他
转了好几圈，
照了五六十张相片了，每个细节全部都照下来了。
对，
这是一尊明代的青铜的关帝爷的雕塑。
就来过垂杨宫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对，
我们在一个，而且这个地方非常有趣，它是整个垂杨宫相对位置可能是最
高
的地方，
制高点。
然后站在我们这儿环顾四周，你既能够看到这个
五一广场的这个大的、这个、
对，五一广场这个大的城楼，然后城门城楼，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老的应该是过去五一广场的类似于百货大楼一类的叫五一大楼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新的像什么山西饭庄什么国际饭店之类的，就是你在这儿对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年代然后不同的时代堆叠在这个地方。
我的视角看过去就是垂杨宫这个建筑的一个俯视的顶、非常漂亮的
琉璃顶，
它虽然淹没在这个高楼里边，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喜欢的孔雀蓝的颜色熠熠生辉，
非常漂亮。
那些屋脊次临自比的也是
很山西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很山西了。你看官员官老爷，然后这边是垂杨宫的这个、对，然后这边是锦绣太原的那个牌楼，对吧？这个地方真的很山西了。
不过这位官老爷也很年轻，
也很年轻、
很年轻，就像我们一样。
是的，
你这样说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对，所以你能感受到就是不停的有很多这种古今的东西在融合，然后不同的民族的东西在融合，就很多很多东西在我们整个这趟行程当中其实都在融合在碰撞然后在互相影响着，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妙的一件事情。那正好
我们和古人是在同一片天空下。
是的是的。好，那正好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今天其实是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来说说
回顾一下了是吧。
对，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回顾。
那请老李先。
对对对，
因为我们已经聊了几天，
我们已经都快输出完了。
对，我们已经快输出完了，昨天就开始找外援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受邀的哈，反正我受邀的时间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上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是在从武夷山走往鹅湖书院的路上，四天的时间走了80公里，徒步哦，
我知道，
不是开车哦，
80公里肯定是走
的。对
对
对，你一个人吗？
不是不是、我们四五个老师带着七八个学生
啊，我以为你携着一位神仙眷侣这样。
没有，走在，所以当时就没有时间来更好的做功课，其实蛮忐忑的，因为我周末的时间都很忙，所以我是带着一副完全没做好准备的心态来到山西。在2021年的7月18号，当时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来晋北做了8天的旅行。原本我们是准备用半个月的时间晋北晋南全走的，但是走到了第8天到了太原的时候，我们都很疲惫，因为前一天的傍晚我们走善化寺，其实那天的早晨我们走了华严寺，下午又去善化的寺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的疲惫，有点提不起精神来了，就是因为连续几天的高强度的各种文化的冲击。
哦，是的，
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已经
消化不了，
晕了。说我就问大家说，眼睛饱了没？饱了。头脑饱了没？饱了。
要爆炸了。
心灵饱了没？饱了，我们打道回府，下回再来吧。
这个是对的。
对
对，所以但是一回去我们非常幸运，那天是7月25号，刚好就是 泉州申遗成功的那一天，
哦，
那天的凌晨我们到了厦门机场，刚刚离开厦门两小时之后，厦门宣布岛上那个要严控，
嗯，
就因为疫情爆发了，
哦哦，哇，这个时间点
差点被留在厦门回不了，
嗯，
如果我们再晚一天离开，山
西，
那可能我就在山西
就走
不
到
去了，
冥冥当中给你的安排，
嗯，
对
对对对，这一安排又到了这个星期，
嗯，
然后又有这么完美的各种因缘际会，所以是非常开心的。虽然说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这些地方太有名，
嗯，
这也是我比较不开心的一点，都是太有名的景点。
对，嗯，
太有名的景点就让我会有不满足，
嗯，
我希望去一些
更小众一点的地方，
没那么有名的地方，
嗯，
而且太，
回头我们俩一起，我们仨一起，
我们三个一起走一下晋南小众路线，
小众路线，对对
对，
我安排好，安排好，
因为太有名的地方看过的资料太多了，你对它相对是熟悉的，但是我错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大家更愿意拿出来宣传的，官方也更愿意拿出来讲的，来来回回都是那些东西。可是我一到永乐宫的大门，门口的狮子，门口的柱础就完全，然后还有抱骨石，还有功夫，就是门口的功夫排水的，他负责排水的，就已经把我完全吸引了，
嗯，
什么壁画，
嗯，
先一边去吧，
嗯，
我趴在地上，
嗯，
一个一个的拍，
哎，
寻找着和泉州的那些住处的联系和不同，
嗯，
就 有很多的相似处，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这已经让我已经非常的饱满的心里面就已经是满的了。然后再走进永乐宫壁画的时候，反而那种我一直觉得会爆发出来的心是很平静的，
嗯嗯，
因为图片看太多了，
对，
我甚至还买了画册
啊，
而且我觉得那些太工整，太制式了，太官方了，我喜欢稍微带点野趣的东西，比如说后来我们到广胜寺看的水神庙，
水神庙
里面就有一些民间的情趣小调调在里面，就又跟这个那些三米多的神像和我们的距离，我个人觉得
更近一点。
嗯，对，那水神宫的要近得多得多。
嗯，
所以我没有，
我们知道老李的口味了。
嗯，
路子野的他就喜欢。对
对。
比如说后面的纯阳殿啊，重阳殿，我都很喜欢，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
不多，
没有那么多。嗯，是，
但是没关系，
还会
再来，还有碑廊呢。
啊，
对，
我看了这么多攻略，完全没有人
提过
那些碑廊。
对
对，
那些碑廊里面有两块国家级的保护的，还有四块二级的，十多块三级的，都是就占了一半的碑，全是各级的特别好的保护的单位，就即使那里的碧玺驼碑的碧玺都有粗略一算八九种款式之多，就那个已经让我很沉迷了。我在那边是以奔跑的态度的姿态在拍摄着，又要回去慢慢看，
慢慢看，对，
因为已经没时间了。
对，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如果真的有遗憾了，我就觉得我们看碑没有时间。
对，没有，因为碑你要认认真真的在那边
慢
慢
看。
慢慢看，
我们如果三单独，就即便野路子仿古吧，那我们也会认认真真的把碑看一看，大多数时间都可能还在看，
你们可能没注意到那些碑文多有趣，特别是元代的那一些。那些碑文的口吻啊，就和朱元璋当年发的圣旨差不多的白话文的口吻。
哦，
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
嗯，
而不是像宋朝的或者以后明朝的大家都在拽文。
对对，嗯，
就是都在甩书袋子。他就是说各种，哎呀，我忘了怎么复述了，就是说 另件事，就这件事情，望大家周知之类的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口吻就非常的白，也很土。但是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朝代的那种，可能大家的阶级的层次，应该是没有
那么大的差距，嗯，
对，因为文化水平差不多，文化水平就是一个阶级的一个坡度的一个体现嘛，大家在差不多的一种情况下，我其实蛮喜欢元朝的，非常好，非常好，尽量的就发现那些我想发现的东西，我也希望大家不一定是遵循着别人的攻略，
对，
遵循着别人一直吹捧的东西就觉得是好的，就要证明自己看到那些才是好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在一个你的发现的眼睛来自你的趣味，来自你的所学。
你快讲讲你那个积累，真的把我们镇住了，就是小西天那个匾额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对对对，
没，因为我喜欢明史啊，所以我对祖大寿是很熟识的，而且我也知道他的墓在加拿大安大略国家博物馆的故事，也知道背后的那种种乌龙，所以就知道了他的那个养子祖泽润的名字。那天在西县小西天，我进去看了好久，最开始我也是无比亢奋的，咔嚓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没有咔嚓声啊，闪光灯不能用的啊，但是等我拍完了之后，细的要了解他的那些佛像的分布的时候，我发现那就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太多正经规矩可言。我是一个觉得事情是要有规矩的，不管是怎么样的规矩，那如果你太随性了，有野趣，但是对我来说相对会等了下至一点点，然后我就有点疲惫了，走出来抬头看大雄宝殿啊，这字挺一般的啊，但是看一下落款，哦，
老说人
则乱熟啊，上一次走晋北线的时候，我在各地找到了非常多和泉州相关的人们，或者泉州人来到山西，比如说李治在大同的城墙上面和当时的太守一块喝酒做了四首诗，而且远望着远处的白登山，也煽了火情，所以我在上面拍了两段关于李治的视频，后来我还在晋祠找到了泉州人朱建在山西做官留下来的和别人贺的诗，然后查了一下资料，非常生气，本地人都已经忘了这位叫做朱建的官员，在里面写的这首诗谁写的呢？叫朱建和，什么意思不知道吗？朱建和某某某的诗，
对，断句断错了，
断错了，气死了。然后我在那边也拍了两段视频，而且在晋祠的同乐亭，也就是现在的富山博物馆那边，竟然是泉州第一个进士，公元792年的进士欧阳瞻和太原名妓李倩相会私定终身的地方，
哇，这都能，
这种犄角旮旯的事都被他翻出来了，
对，
我是这可还行。
我是这位欧阳瞻不简单哈，他是当年的第二名，第三名是韩愈，他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私定终身了，就对，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
而且这是有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的，他们离开之后，因为欧阳瞻那时候刚刚当官，第一桶金还没挣到，所以要回去先当官再来迎接李倩回去，可是李倩在他一走之后相思成疾，不久就死掉了，死之前他剪下了自己的一缕头发，写了一首诗放在一个匣子里面，托人送到京城给欧阳瞻，欧阳瞻收到这个匣子之后，史书上四个字，一痛而足，
难
怪
我们不知道，直接死了。
但是后来我查了，在晋祠这边流传的故事是什么呢？欧阳真收到这个匣子之后，星夜快马来到晋祠，结果已经只能看到李倩冰冷的尸体了。于是他走遍晋祠他们俩曾经携手走过的
每一
个角落，写了18首诗之后，悬梁自尽在晋祠。
天哪，这是一个什么这个爱情绝凄美剧？
这是我听的最让我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晋祠的故事之一。
所以
我们听过了太多的帝王将相这种民间传说，
很少有一个相
对
普通的个体。
对对 对, 对，而且是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是
这个故事的原版和本地的传说，应该来说是大相径庭。
对，
但是我很高兴的就是，晋祠人或者说山西太原人，用这样的方式在纪念着一个遥远的来自泉州的人们，但是他们有种种的误会，比如他们说欧阳詹是京师长安人。
哦哦。所以他们根本就是记错了。
他们在意的是他的身份。
嗯，是。
他是当年的高考第二名。
嗯。
那你在意的他是泉州人。
哦，对
对，他的家乡是哪里？
在意。我走出来行走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寻找在外泉州人的足迹。
嗯。
但是找不到泉州人的情况，我其实来到运城去的第一站，那一天去了那个司马温公祠，我去找司马光，但又不是完全去找司马光的，我要找一个叫做司马吉的人，单人旁在一个及格的及。这位司马吉，咱们先说司马光吧。司马光很可怜哈，他跟他的结发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全部早夭。然后他从他弟弟那边过继了一个孩子，叫做司马康的过来。司马康生了两个儿子，都就又都早夭。所以连他过继来的孩子，到了孙子这一代又都断了后了。所以到了南宋的时候，南宋在我们和我们谈判的时候，就在那边揶揄我们说，司马温公的后代可还有啊。那就是说你们连道德楷模都已经
绝后
断代了，那就那种你们的文化还在吗的那种心。所以当时宋高宗就从他的族亲里面找到了这位叫做司马吉的孩子，把他法定为司马光的
重孙。
重曾孙。
重曾
孙。而这位司马吉自从担负了这个责任之后，去金国那边出使金国，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然后呢回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就努力地收集着司马光和其他同僚们朋友们的信件，收集着司马光到处留下的碑刻，为丰富司马文公集取到了 巨大的贡献，让我们能够更多方位的全面的了解司马文公，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1182年的时候他到泉州做知州。
落在这儿了，
连上了，
连上了。
83年的时候他在九日山上留下了一块起风石刻。
起风石碑。
十块起风石刻里面有一块是他留下的。
哇，这个故事好让我动容。
而且那一年他死在任上。我不知道他的后来如何。所以我来到司马温公祠，我就想知道他的结局。但是我在司马温公祠里面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司马吉的名字。他把他们后世的很多这个家族的那些有为的年轻人的名字都罗列在上面，说是因为司马光的影响，但是司马吉的名字我没有找到。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咱们这次的另外一位团友项目铎同学、嗯嗯、我就抓住他说来给我拍一段视频、
哦、
寻找司马吉、
哦嗯哦、我这是我终于觉得就是听老李讲这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这种第一个奇怪的感觉是他当他讲完司马吉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反应过来就是传承是一种使命，就是当他有了这种使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赋予另外一种意义、
嗯、对。
而老李在走了这么多地方，然后远到运城到司马温公祠去找司马吉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种坚守和探寻，就在这样的纷繁的历史的角落里边找一个我们都很显知的一个小小的人物啊、嗯、这可能真的是哎怎么说呢，是我们血脉里留下的一种东西，还是我命中注定要做的一些事情，哎我不知道，但是我很被感动。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是那老李刚才讲到，其实他没有在那个词里面
找到他，
就像有一些伤感在里面。
对，
嗯
嗯，
老李陷入沉思，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走出来的。
这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就是个体个人命运在历史当中，它是一种浮沉的状态。然后当我们就是时代已经过，时光又已经流过了一两百年之后，就是当我们后面可能在历史当中的另外一处，又有人可能会跟你产生了某种勾连，想要去寻找一些他的足迹的时候。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世界上人们评价一个事物，或者是看重一个是不是要记录下一个人的时候，有他的一套规范或者是准则，那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些人就被历史忘记了，或者说被我们可以铭记下来的那个书写出来的历史忘记了，但是同时呢又还有另外一些人没有忘记这些可能普通的小的个体人物，就是很复杂。
对，我跟你感觉很一样、嗯、就是司马光他没有他的儿子早夭了，所以他过继了一个又没有后代，
又没有传下来。
所以我们刚才中国人一很重重的血脉亲情的传承，它是需要有一个通过血脉来维系的。但是这个没有了以后呢？没有了以后，因为他这个司马光的这个品德，他的精神力量非常
强
大，国家要把它当成一个东西来纪念和信仰，所以又做了图腾，又把他找到了司马吉。司马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了自己的使命，他有了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去向，但是这个去向他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出使金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位置上面最后还是被淹没的。好在他是史书上有记一笔，老李找到了，
对，
同时他在那个九日山上的那块碑留下了名字，
有留下了自己的。
对，九日山我知道，就是启封的嘛，因为泉州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要给外商或者给这个去远航的人启封，这是个我觉得这个泉州的政府亲民就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欣慰。对对对、
嗯、谢谢谢谢、
对对，所以
而且最近九日山还是免费的
啊、
原先是有收门票的，
嗯、
那个申遗成功之后免费了，
哦、
这叫逆其道而行啊！
是邀请我们俩去泉州吗？
再去一次、
对对对，
在这套我话、
对对对，在这等着你呢。我说着本来是邀请大家，我们录这个《晋南行记》是邀请大家来山西的，自从老李加入了以后，
就老想去泉州，
往泉州拐，
对，开始往泉州拐，方向命运的齿轮。开始往泉州拐，
但你就通过老李又发现泉州和山西有非常千丝万缕的
联
系，
对，他们冥冥当中就像两颗非常璀璨的星闪耀在长河里边，时空的长河里边，不但是时间，还有一个空间，因为一南一北，一个在腹地，一个在这个海边。
我探寻历史的方式都是以人为本，我觉得历史是人创作的，
是
历史是附着在人身上的，历史也是由人来传承和讲述的，所以人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些壁画再精美，没有人在背后默默努力吗？有保护他的人，有创作他的人，所以我追寻的名字是朱浩古啊、马吉祥啊、这一项的一些默默无闻的那些创作者们，而不是对我来说壁画 你完全可以放在第二位，
嗯，
但是创作他的人在我的心中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跟着马其强的足迹，我找到了洛阳白马寺，也是他们这批工匠一起去做的。
是，
那我也去过了，然后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因为一个熟人串联起了两个我去过的景点，或者说文保单位嘛，我非常不愿意说景点这回事。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来看景的，
我不是来看景
的，我是沿着他们的足迹行走的。所以寻找在外泉州人
是他的，
对我来说是一件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情。世界那么大，中国泉州人走过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永远不可能去穷尽他们走过的道路，所以我很幸运找到了一件一辈子做不完的事情。
对，所以现在才明白泉州老李四个字啊，真的是熠熠生辉，对吧？
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在这个 ID 上面紧密的绑定了，
他对这个城市和他的所在的这个空间的这种爱啊，真是在他的这个每生命里边每一处都在彰显，这让我其实突然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没有，我其实跟我的故土并没有那么强。
那你好像对江南文化还是给你的链接还是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等我到变成老李的时候，可能也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就刚才
很有可能，
对，
可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我也是在38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人生的前两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一辈子出生了之后，其实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嘛，一进课堂大家就教你要去做四个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螺丝钉，要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告诉我们的都是你要到哪里去。可是真的没有人教我们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一直到我38岁一次在香港的酒店里午夜梦回醒过来的时候，我当时是带我的乐队去拿奖的，然后就才考虑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做了这么多年摇滚乐，我在做什么，我在传达什么，我能够给我已经出生的孩子留下什么。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往回走，
找来处，
看自己的来处。
然
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吧，
就从小李变成了老李。
是的是的是的。
对
走过了非常多的，
所以每个人都
走过万水千山。
我很庆幸，首先我是泉州人，但是我小时候是在闽北建阳武夷山脚下长大，所以我经常可以跳脱出泉州人的角度来看我爱的这个城市。而且我也爱我的第二故乡建阳，整个福建可以说有两个文化中心，最早的文化中心就是闽北建阳，然后才是泉州。我也很幸运在这两个文化中心都生活过，而且很多泉州人会非常顽固的爱自己的这个城市，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只有泉州有，这个东西泉州天下第一，这个东西只有在泉州才是正宗的，会有非常浓烈的这种心境。但是我很幸运，我会保持一个冷静客观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南方的所有文化肯定都是从北方流传而继承下来的，它不可能是脱离一个传承而单独存在的，无非是这些北方的文化来到了南方，就和本地的吴越族和海外的文明有了交融，产生了不一样的异彩纷呈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是脱离文化的传承而单独存在的，如果你执迷于此的话，那么你永远就是坐井观天的那只癞蛤蟆。
所以这也就承接上了之前我们跟老李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自己会经常现在会尽量的留更多时间出来走一走，然后到不同的文化区域去看一看。
多走走，多比对，多寻找在外泉州人的足迹。我的最大的目标，说的就比较夸张哈，我就希望泉州和中国任何城市都是兄弟友好城市，因为曾经的共同的走过的人。泉州人来到了你的城市，你的城市来到了泉州，在历史上面大家一定有自己的勾连的。而只要你热爱你这个城市的人，那你应该相对的去尊重他走过的地方。
对，刚才听了老李的故事，我突然觉得可能能渐渐的想象出我以后的样子，可能我们以后的样子未必是跟他一样，但是肯定
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有应该有一个去处和有一个归属。
你的格局更大，作为一个新闻传播者，而且是常年的专业的新闻传播者，你应该更有责任感才对。
我这接过了，收到，
接过历史的重任。
我想问问那个 VC， 因为我很想听听 VC 此行的这个感受啊。
我其实就是刚才老李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他提到的关注人嘛，其实我在走晋南线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前三期其实每一期都聊到的，就是这个人其实就是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在我跟晋南之间建立起情感连接的部分，就是这些人。就首先第一次特别打动我的，就是在那个小西天里面，那个给对那个守庙人那个王老师，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的那个状态首先就很打动我。其次就是他讲到这个小西天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是当地的人们一点一点捐钱，然后把这个地方给造起来的。就是他虽然没有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的很多就是更高等的工匠所做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么的好，但是你看到的是它背后凝结的是那种地方信仰，然后是那种地域的民心的那种感觉。
作为泉州人我特别理解。
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至少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或者我从小走过的这30年时间里面，其实是对这个的感受是非常稀薄的。就是你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比如说大家共同要去信仰一个什么东西，更没有一个具体的场所说让我们去交流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去分享一些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一个逐渐的就是很原子化很个体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回头看到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和这种聚落的存在的时候，是让我觉得很受触动的。然后一路走过来，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这种人，和就是你能在晋南感受到那种民间信仰处处体现，就可能是一块木头，可能是一个悬塑，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庙等等，就他们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背后凝结的那个东西总是特别会让人感动。包括我们没能仔细看的那一块一块的碑，其实那一块块碑上面记录下来的都是每一个渺小的历史中的个体，可能他在这儿捐了3两银子，他在这儿捐了一点什么东西，就在这儿刻下来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特别打动我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刚才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说寻找自己的来处嘛，这也是我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以就是像北齐壁画博物馆为什么开了之后我特别想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北齐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都城邺城是
在
河北，
在你老家。
对，是我的老家是河北。所以我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状态，这个很偶然的机会去到了响堂山石窟，然后在那个地方我才惊讶的发现，就响堂山石窟其实距离我们家河北邢台并没有很远，开车大概可能也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河北邢台有个大开元寺，
哦，
也是我心心念念要去的地方。
欢迎欢迎。哦，包括这一次我们在那个亥州关帝庙不是看到了有那个石雕的柱子上面有很多龙吗，然后也是在我们河北邢台的大开元寺里面是有那个龙柱，而且是彩还那个能看到彩色存在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觉得，哦，我跟这个地方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这个情感链接。
对对对对，这种链接能够让你经久不忘。
对对，
而且能够在当下就打动你。
然后因为是当时就是无意当中去了一次北响堂，然后在北响堂我才惊讶的发现，我原来我人生活了20多年，我身边有这样 这么棒的这个艺术作品我竟然从来没有来过、嗯、也是从那儿开启了我才发现、哦、他所属的北齐王朝和整个的北朝时期在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课本当中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具体的怎么回事儿，是什么人在建造这样的一个朝代、
南北朝的纷乱绝大部分人是分不清的你不用自责
历史也没说清楚
对, 对，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发生在我生活的这个土地上而我竟然不知道就会有一种遗憾吧就觉得我应该对我自己来自于什么地方开始有一些更多的了解然后才从那儿开始去了解说啊，北齐它的比如说跟其他的一些地方有什么关系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像晋阳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邺城然后后来又有了其他的这个衍生的空间和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才开始一次一次的来太原包括后来因为我们就是这河北其实也属于当时的这个宋辽宋金时期的一个来来回回的这个纷争之地、嗯、所以准整个河北到就是这个大同什么的这一线又有很多这种八大辽构之类的东西的存在就其实是由此开启了我为什么来太原来大同跟山西建立起链接然后由此开启了仿古之路其实一切的源头都是我最开始想要去了解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所在的省份在历史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有一些非中原因素的东西存在而之前我对它完全不了解就是由此开启了我整个的这个仿古之路所以刚才老李在说他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去寻找泉州人的这个脚步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能就是有这个共鸣然后包括其实我又想起我跟就是小藏是怎么建立起链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也是北齐壁画博物馆、嗯、就是你做了王江馆长的那期节目然后里面就是讲到了很多北齐的东西、嗯、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你节目下面还留言我说、嗯就是在河北是没有这么大量的这个北齐的精品的东西留在我们河北的然后只是在一些河北的比如说像邯郸博物馆然后一些小的像现在还好有这个
磁县的是吧
对像那个北朝考古壁画博物馆啊里面有一些像那个就是高阳墓里面的一些小的这个陶俑什么的我说我就是看这些破破烂烂留下来的一些小的残品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激动、嗯、那、嗯嗯、就是当时这个宝藏姐姐能够到北齐壁画博物馆来简直太令人羡慕了就由此其实我们才建立起了更多的联系然后你当时还回复我说其实这个北朝时期可以和南朝、嗯、就是在你们江南地区的这个南朝文化对比着来聊我觉得啊那这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今生的相逢
对真的这个缘分太深了就是我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吧我们这个连接在了一起
对、嗯、这就是启发就是刚才你要勾出我的话题就是我为什么来山西、嗯、是因为我从南朝来、嗯、就是我生活在南京其实我们其实对南朝就是南京对南朝的这个印象啊其实是荒芜的就是怎么说呢南京称之为六朝古都那、虽然我不是南京人但是我现在跟这个城市文化链接就链接得很深那就是六朝古都在我们南京发现这个现在六朝博物馆它有个宫城遗址六朝宫城遗址发现之前所有的建筑遗迹只剩下了大家熟悉的南朝石刻就是在南京的栖霞和丹阳附近有这个就南朝石刻大家就仿古的朋友都知道就没有除了这个文字啊或者一些文物没有任何地上的建筑遗址那
能够证明
对因为城灭城就是隋唐灭
隋、灭城
隋灭城把整个六朝的一平了全部踏平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留下那个六朝的痕那其实他的这种感觉跟这个北朝在山西留下的痕迹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的那个文化的那种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边去找这个遗迹啊就是说的 可能我可以说的客观一点，或者是其实是有点小小里小气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柜子里的那些鸡首壶啊、青瓷啊，这些文房啊，或者是文字里读到的东西。但是到山西你到了云冈，我第一次就跟云冈当时的连接很深，就我终于，而且甚至我当时还特别无知，我想哎呀，偏安到南边，这一定是北方打过来的，才逼迫我们到了这一步。但其实不一样。到了云冈，我发现这是个多么活泼泼的文化，所以我从此就迷上了这个南北朝的文明。那刚才就在坐在这儿的时候，你们在谈那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有这种我们这个中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思想，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北方其实是想南下，南方是想北上，就也来来回回，但其实谁都吃不下谁，谁都没有征服谁。但在那个情况下面，其实相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虽然两边都挺乱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一个整理空间。就这种空间其实它也有很有趣，也很值得我们去想的，去怀想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说大的来说，仿古是因为这个缘起。但是这段旅程，就是说回来，这段旅程，我觉得我们都在上价值了，都已经从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开始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从老李开始的。这个锅我们就是要放到，
请叫我歪楼小王子，
要放到他身上。就是在刚才那一刻，在那个碑廊里边看造像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找到了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前段时间我非常忙，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出差，然后节目呢也更新得很慢，不是我没有更新，是我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压过来，我得一件件去梳理，一直在出差。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接收了这次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旅厅还有小红书的邀请，来到山西做这个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沉浸的去感受，因为我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在工作，但是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晚上还急着要录节目，
我们每天要做三摊事儿，
对，目的性还
目的性
还很强，但是有两个时间点在此行当中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我们前天节目说到的那个在小西天，我在那么繁复的这个所做的信息扑面过来的时候，我要安静下来找线索，就那个过程，我觉得我的定力，其实我的那种贪念，就拍照片啊，或者想获得那种贪念，其实放下来的，这是一个时间。第二个是刚才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没有什么所谓的领队啊，或者是我们这次其实还是个半工作团嘛，我们的考察团是有它有行程的，是有流水的，我们得跟着那个行程走。就这一刻我是自由的，我对着每一块碑，包括那个我们刚才使劲拍的那个涅槃经，
一一顶礼膜拜，
对，就这个过程我很快乐。所以我们有很多听门道、听午夜飞行，包括跟随泉州老李的朋友们，我们其实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仿古，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么多人文和历史的这种痕迹，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们三个一样，
可以多想想，
对，在这个里边找到我们自己的所得，不管你是因为使命，是因为要找到来处，还是要找到自己。
这价值越上越深了。
我的工作
但确实我觉得也我们这些上价值也不是空中楼阁，其实我们真的是基于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走过来的或长或短的路吧。
而且我们三个人在这样一个特别山西的这样一个小亭子下面，我就坐在这个台阶下，
在关帝爷身边，
对，
一句谎话都不能说。
他俩坐在这个廊子上面，然后我们非常自由的状态，吹着风，我们也不知道这档节目的风噪会怎么样，但是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内心的感情都非常的纯净和美好，而且这种激励是彼此给彼此的，也是让当下这个环境和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给我们的。
对，刚才我们三个人像那个真的是在那个刚才那个碑廊的那个地方，真的像三个快乐的小朋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压力和要赶时间，然后
在
那边
拍照一直发给我的学生群里面，发给刚刚走的来不及看的项目多的朋友圈里面，让他嫉妒的要死。那个时候我多快乐，
太开心了！就而且站在那几尊，就是特别像南北朝时期的那个 那个
佛像
碑前面，就是我真的就是有一种，甚至我一度想就是要落泪了，就是啊，一方面是你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跟一个南朝和北周北朝时期的这个壁画这个石碑离得这么近，然后去特别看它的细节，
它就搁在廊子下面，
真的是太感动，真的要哭了。
对啊，我这再强烈接着这个 VC 的话，再强烈安利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太原的五一广场旁边的
纯阳宫，
你
第七批国宝，哇、啊哦，简直，
就是太晚了，对，
太晚了。
我们能，我随便说一下那个廊里边，我估计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就是那个他嵌了一排那个墓志铭，上面有什么墓，谁的墓志铭呢？有吃力回落的墓志铭，
是的，
我都傻了，我说这么唱着天苍苍给高欢，他当时这墓志铭就写了他唱这首歌的这样一段事情啊，我当时觉得，哎，真的是，到底是山西，
不愧是山西，
对，
一不小心就和历史撞个
满
怀，
真的，
泉州也是如此。南地是如此，河北是如此，
很多地方都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文明其实是一直没有断层
的，对，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人生活的哪怕是一个大的城市或者是一个小的县城，你只要肯去找，你身边其实每一个地方
都
有一些，不
要小看自己生活的城市，
对，都有一些历史的痕迹，
所谓的自己活腻了的城市，我非常讨厌这样子的说法。那些活腻的人都是什么脑子？哎，他换到火星去生存，他们也还会觉得自己挺腻的。
主要是要有一个去发现的眼睛。
对，
这可能跟时间和我们的阅历有关系。人可能渐渐年纪大了，像我们这样
到一定年纪就开始往回看，
开始往回看了。
就像我在一席演讲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最衷心的话，就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但为什么一定要走到遥远的远方，何不走入自己家乡的深处？我是一直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的嘛，所以我这些年来把大泉州的945处的文物保护单位，四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基本上都走完了，然后现在开始又把那2800多处的三普点正在一一行走，也走了1000多处了。越走就越能够深入属于你自己的文化场景的更清晰的地方。我觉得不要，我建议大家不要老是只盯着国宝。真的，国宝不是全部。不是文化的全部。
对。
所以真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找到一个，也都可以，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去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理解历史的一个视角。然后你找到了这个视角，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都会不一样了。
对，
你每天做的事情，好像你观察这个世界，你和这个世界，你理解自己和世界关系的那个感觉都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看世界的角度，看自己的角度都会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的灵魂如此有趣。
最后夸夸我们自己。
对，
好呀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因为小强要赶飞机要回南京
了。回南京了。
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开心的聊天，我觉得坐在这儿
非常高兴，
就仿佛忘记了时间。我们特别开心请到老李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
谢谢大家。
下次希望去泉州和你说话的时候不要找我们收费。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有趣的灵魂一起上路去仿古。
好，
那就跟大家
欢迎大家来山西，
欢迎大家去泉
州，
欢
迎大家到南京，
到河北都可以。
好，
那就这样了。
祖国处处好风光。
好，
拜拜，
这价值上的，
再见，
拜拜，
再见。
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个叫王木坡吗？
啊。
王木坡有很多村民的坟会同时在葬的这个区域，对吧？在我接手的时候，就在我们建设范围内，我接手了118座村民的坟。所以说，在9年期间，我有7年的时间是在跟村民的这个在劝导，是在迁坟的这个道路上。每到一个清明呀、十一呀，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呢有一个风俗是，三十要上坟， 每一个时间节点都要跟大家促膝长谈，蹲在人家坟头上帮着人家烧纸，对吧？你因为什么呢？你跟大家要跟大家沟通嘛，要建馆了得需要人家支持去把祖坟去迁移啊，都是祖坟呀，是吧？这个中国传统的理念当中，动土，这个动这个坟土是更难的。咱们不用说动建筑，就是盖房子动土了，就动这个迁这个坟呀，是在整个家族里头是个大事，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是一个家族的事。所以说呢，这个很难谈，这个一个一个的谈，深度很深。并且呢，有时候谈不下去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就是说发生在，三十的那天上午，三十了，人家祭祖了嘛，是吧？在这儿给先人这个烧点纸，供点贡品，可那好不容易才看到大家来了，总得去见见了吧？就跟人家去聊，哎呀，老师傅呀，这个建博物馆呀。得提前做准备，是吧？清明时候就得签了。三十过年了，谁愿意听好话？这种话肯定不好听嘛。动我家祖坟，你这还过年呀？你就跟我谈动祖坟的事儿。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烧纸不是要拿铁锹嘛？要赔点土呀，或者这个盖了这个灰嘛？就拿起铁锹就追着我屁股后头追，我就跑。这都是一些真实出现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在谈的过程当中，谈哭了的，我也哭了，人家也哭了，没有办法，不支持你，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支持你就代表了人家家里头要一些矛盾的出现，真的就谈哭了。谈着谈着两边都哭了，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条件。还有有些人就是实在没办法，你把我们先人的骨骸取出来，再到火葬场融化了，再放到骨灰盒里头，寄放到哪？我们也没钱，也没那个条件，都谈到这程度，让人家迁移，人家都有这么大的让步。所以说，100多座坟，可能都是大几十个家庭的事儿。这是给了大量的支持和支持之后，这个博物馆建设，可能有2-3座坟迁不了，这个博物馆就没办法干了，就在桩基上。就在你的博物馆内，就这么区间，怎么干？是吧？这都是一些小小的事情。